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网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那么今天陪伴大家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康慧龙检察官哦，我们的主任来跟大家一起来讲到了这个卖房买房真的要特别小心。我们刚刚也预告了，有很多的朋友哦，也有类似的这个情形，大家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说到了这个假房价真诈财，有没有有听过吧？那当心哦，还有一个就是呢，我钱不够，我要贷款。哎，这个以前呢，我们常常会讲到超贷，超贷这个名字常听到，不要让这个甜头哦当作是陷阱。这个房价呢，灌水不是小事，你贷太多哦，你可能不小心你就触犯了法律。什么法律？不会吧？那叫做诈欺。好，不要怀疑。好，你以为你赚了一点、那个零头钱，实际上你可能就背上了刑责，信用全毁。所以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就是买房跟卖房。还有人会趁着就是你正在考虑期啊、焦虑啊、想贷款贷多一点啦、就开始悄悄的设这个陷阱，让你误踩法雷哦，就法律的这个地雷。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让我们的康慧龙检察官呢一起来聊聊，看似呢金融小技巧，其实就是一个法律大地雷的案件哦，把最近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假房贷，叫假房价，这真诈财。好，简单来讲，就是我把房价灌水，听过吧？好，骗银行，我可以多贷8%、9%，甚至哦，满天哪、啊，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啊？好，吃上官司的时候，那还真的是有本事。好，我们赶快来让检察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Hello。
那个瑶瑶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当然呢，今天我们要赶快呢让主任来回到我们的现场哦，跟大家来一起分享。而且呢，哇，我们邀请到呢我们的这个康检察官，就是要来讲到这个很简单很可怕，但是呢也是大家呢很想要在这上面呢至少哎呀不要被骗了。哎呀，不要吃上官司。不过刚刚有听到房价灌水，房价灌水，这好像跟我们以前常听到的超贷，超贷是很像，对不对？
哎，是因为其实，在大家只要有看房子的经验的话，有时候就是仲介就会说，哎，他其实可以帮忙看是不是把那个装潢把它加进去啊，灌水把那个加起来，这样子的话可以把那个那个贷款就是装潢钱也可以。就是用透过贷款的方式也可以取得，这样子就不用负担那么重，这样子。
嗯，
对，这大概就是大家会蛮常见的。那另外就是，投资客有时候也会透过这种方式把那个一方面拉高那个房价，让那个房价看起来就是一直节节上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但之后能够让大家知道说，哎、欸，房价是上涨的，不会跌，永远不会跌。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永远的加价卖，就可以把这个房产也可以做出脱的一些。行为这样子。
嗯，不过我觉得银行没那么笨呢、欸。我们是不是也让我们的检察官哦，这个一下顶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大家都知道，灌水就听感觉上就很像，给人家讲嘛，这个可能100块的东西，你就给人家骗人家800块。对，所以我就觉得简单讲是这样哦。然后呢，我觉得应该有一些这个陷阱哦，这个有一些关键字，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
是，那主要是说因为现在其实在那个平均地点条例修正后，大家都知道说那个房价必须要实价登录嘛，那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其实都政府就做完整的配套，那也要求就是代书，就是所谓的地政士，然后在办理相关的那个土地登记案件的时候，也要就是如实的就是登录房价实际的一个不动产交易价格。那假如违反的话，他其实他都会有这个会有罚款，或者还有面临后面的一些伪造文书的一些刑责。那另外就是在另外为什么在现在那个地震是那么关键，就是说他因为像大家在交易的时候，可能买预售屋或者是一些不动产的时候，会有那个所谓的履约保证这样子。对，就是那个就是这些交易的款项都会先进入那个建金公司。
嗯，
那假如他要出，就是要拨款的时候，其实必须经过地政士的签核，然后那个建金公司才会 才会复盘。所以在一些不动产的一些投资客在做超贷的时候，他们其实也会去跟那个地震室串通好，跟那个银行员串通好，因为其实银行也会做建价嘛。那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假如银行假如比较细心一点，或者是他们会做一些集合化，都会发现。那但是像有些案例的话，就是银行员可能就是也可能掉落 key 的，跟那个就是投资客也挂钩在一起这样子。对，那他就是会不在征信的时候不去做那么认真这样子。那然后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个假的一个在职证明也能够那个通过这样子。大概会透过就是契约造假到假人头，然后另外就是他的那个工作证明也造假，然后也会串通银行员，然后最后就是实价登录也造假，让这几个五个造假方式来拉高房价，来诈骗银行这样。
是。刘小姐说哦，因为现在这个景气不是很好，买房哦，这也不是那么的佳哦。如果真的是要买房的话，像您刚才讲的这个部分呢，他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房仲啊，他也讲的这么的诚恳，那会不会真的就像您讲的，不小心这个超贷哦，就会吃上官司？他比较在意的是这个。
是，那因为后面其实在只要认真去勾稽的话，其实都可以知道说大概这个地区的房价是多少。那有时候可能像有时候这个假如卖方也不没有同意的话，那只好那个投资客至少去做假契约，就是说他虽然就是卖方不愿意配合，但是他可以将这个契约不动产的交易的契约部分，他把它所剪贴，或是一些伪造签名的方式，让那个做出一个假的契约去送审嘛。那我们就是一般的民众，假如就在卖房子或者买房子的时候，有遇到这些这样的情况之下，希望不要去轻易的去配合对方这样子，要不然的话他会构成那个伪造文书，因为他你知道是假房价嘛，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有这个使公园正在布施，或者跟这些的一个行为会更，我们在实务上都会有案例的，就是发现说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纵然是这一个卖房，那他还是会吃上这个伪造文书的一个罪责这样子。
而且我们有修过法哦，我们这些犯罪所得你还是要吐出来哦。
对，因为从这个刑法的修正之后，我们在这个没收的部分的话，其实已经认为不是这个，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要件。对，那所以认为说它这个没收的话也不会受的比如说是像那个同心原则的一个适用，这部分都是经过大法庭的一个决定这样子。
真的。
是。
而且罚款也蛮重的，对不对？
哦，那个到就是最多话可能会到15万到100万之间这样子。那这部分可能规定在那个平均地权条例里面这样。
是。那当然呢，很多人都知道哦，这个人头生贷哦，那这个要希望你能够成交啊，好，这个希望就是我帮你办事，你只要签个名。所以我们常常会讲到说哈，小心一签下去就变诈欺犯，你就变成共同诈欺，对不对？
对啊。那有时候假如有，尤其是假如是高价的一个不动产的话，假如刑度到，假如他你所这个诈贷的金额超过1亿的话，那这个可能会是银行法的那个特别的一个诈欺罪这样子。那这样子等于是诈骗银行，那个刑度就比一般的刑法的339-4都还要重这样子。
是。丁先说，很多人都说只要是我只是人头贷款，是跑拿什么拿到跑腿费，这样也会被抓吗？只是拿个跑腿费也要被抓吗？
会啊，还是会啊。像我们那个有些地震是他 他只是就是说跑腿费，但实际上他们对因为从事那个不动产的那个业务应该蛮熟人的，那其实他们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个案件有没有异常。那在实务上面有时候代书会收一个特别的费用，像有些啊就是多收一万或者是5000这样子，那这样的话还是会构成那个共犯，不管是诈欺或者是伪造文书的部分。
嗯，是，林小姐说，那如果他是卖方的话，只是被拜托配合签高价契约，这样会不会犯法？
还是会啊，因为其实假如你知道这个实际上面的交易价格是不对的，是有被抬高的，那其实除了这部分会除了行政法之外，就是平均经营条例的规定之外，他处罚3-15万元之外，那另外就是他也会有这个共犯，那最轻的就算你可能我们证据上面最早应该也会有这个使公约等在不实的一个共犯的一个行为会认定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这个真的要特别小心啊，因为有些人真的说只是帮朋友一下哦，我法律这个东西是不讲友情的哦，真的，因为你不要为了人情然后你就帮他这个提高啦，因为这都会共享，真的。我这样讲就很快吧，对吧？这是真的就是共享哦，因为呢3个人以上就是共同诈欺哦。
对，因为这是39(4)的一个加重的一个规定这样子。
嗯，
对，1年以上，因为只要普通诈欺的话是5年以下嘛，那只要是在变成39(4)的话，那3年以上就3人共犯诈欺罪的话，那这样会是1年以上的一个行为这样刑度啦。
嗯，是哦。卢先生说，如果是银行员呢协助放款灌水的话，责任是不是更重？
因为在银行法的规定里面，银行员哦，那假如是这个有明知他这个应该从事的相关的一个规范，应该要落实征信，那他假如没有落实的话，那这样子是不是等于是一个背信行为？那这样子的话会违反那个银行法125(2)啊，125条(2)的一个规定。那这样子的话是特别背信罪，那他的刑度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假如他在诈贷的单一案件诈贷的金额超过1亿元以上的话，会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那所以其实银行员就这个相关的受刑案件的话，都必须都要按照规定 SOP 不能那个放水啊。那一放水的话，这个导致那个银行受损失的时候，这样子的话，其实都是非常重的，就是这个起跳都是3年以上。
嗯，是，欧小姐，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哦。她想请教一下，怎么样避免被利用，或者是不小心误触法网？
其实讲，
我觉得应该是说买契约，就是你要买的话，贺成交这个东西，就是成交价基本上现在都有行情了啦，你不可能能够灌，然后不要做双契约哦，真的要特别小心，应该这样对吧？
对对，不能做 AB 契约，然后也不要说啊，他这个业务员中介好好，他把那个他帮你把那个什么装潢的钱也
对，把它涵盖
进
去，
对，那这样的话就是不行的这样。
还有那个薪资转账资料真的不要作假，因为那个真的，因为那个跟我们申贷贷款是有相关的哦，这个我们常常在法庭上看到，真的要特别小心。我觉得。合法的房仲啦，代书啦，齁，你不要为了省那个手续费，齁，然后呢就大家一起立后挖后打雷后，齁，对对，那个诚实对后兄倒修补，齁，然后呢就倒修补，就是报警处理了啦，真的是报警处理了，齁，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诚实一点了，齁，有多少钱买多少东西啊，齁，有多少钱做多少事哦，这个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我们是不是也用一分钟呢，也让我们的这个主任，也让我们的检察官哦，来特别提醒大家哦，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帮大家来看清楚，看清楚，听清楚一下。嗯。
嗯，就是就签契约的时候千万看清楚那个契约总价，然后一些贷款的条件，然后有没有他帮你做假契约，或者是假的这个在职证明，或者是假的这个 银行的就是新转证明，这些都不能造假的，因为毕竟这些资料都是蛮固定的，只要去做复核都很容易就发现异常这样子，请大家能够当心这样，谢谢。
嗯，是，也要非常谢谢台湾寇登检察署康慧龙检察官哦，带给大家重要的提醒，尤其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刚好现在呢陆续可能你要买房卖房哦，一定要特别小心，让你的生活可以更聪明，法律让你很贴心的告诉你，不信你现在正在想歪歪哈，赶快导正导正哈，不要为了那个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个可能装潢费把你包到里面，对对对，你就把你全部都包，我们就帮你包进去了。好，这请大家哈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也非常谢谢我们的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拜拜。
嗯，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